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宋江也不是一下就建立了功业，人家也是百下成钢，他受到的每一次惊吓都让他后怕不已，因此他总是说，其实我感谢生活。这一次他确实应该感谢生活，在这一次受惊吓的过程中，他居然接受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函授，从此他就是九天玄女的函授学生了，就是不知道发不发函授毕业证。宋江为了逃避追捕，躲进了神厨里面。搜捕的官兵一怕苦，二怕累，三怕天黑，四怕庙里有灰，五怕半夜闹鬼。象征性的搜了两下，这些五怕官兵就撤退了。又困又累的宋江居然在神厨里睡着了。在睡梦里，他见到了九天玄女娘娘。玄女娘娘的大概意思是说，你本来是天上的一颗星，因为功德还不够，所以还得在人间多修炼。修炼差不多了，你就重新回到星宿的序列了。所以你要多努力啊，小鬼。另外，送你三卷天书，作为课外辅导材料吧。等宋江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睡在神厨里，身边真多了三卷天书。按照唯物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来看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宋江把自己当成了一颗星，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，在梦里他得到了九天玄女娘娘的承认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总渴望自己买彩票中奖，结果就会经常做梦中奖，这就是梦，很奇妙。至于那三卷天书，本来就放在神厨里，这一次被宋江给顺走了。读书人的事情叫顺，不能叫偷。这次意外的收获让宋江兴奋不已。后来他得知一个细节，又让他郁闷了好几天。原来在他被追杀的时候，戴宗就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，却没有出手相救，而是用自己豹子一样的速度回梁山取搬救兵。一来一回，几个时辰已经过去了，宋江要是命不好早就被砍死了。所以宋江总结出一条规律，戴宗这个人呢，一旦出了事儿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不过还是有值得信任的兄弟，比如李逵。这个兄弟虽然长得黑，心却不黑，虽然长得丑，其实还很温柔。这样的兄弟要紧紧依靠，戴宗那样的兄弟只能合理利用了。现在又是李逵这个兄弟发挥了最大作用。宋江接受完九天玄女的函授出来，又被人跟上了。李逵冲了出来，把领头那个叫赵能的人给砍了。虽然都说李逵傻，但李逵有自己独特的精明。当时他把赵能砍倒在地，欧鹏和陶宗万从一旁冲了过来，李逵当机立断，果断地砍下了赵能的首级。梁山是按首级计算战功的，并美其名曰怕兄弟成功坏了义气。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一无所获的宋江只能样样地跟着李逵等兄弟一起回梁山。他不知道老爹和老弟现在怎么样了。一回到梁山，宋江看到老爹和老弟正坐在椅子上向自己微笑。幻觉，可怕的幻觉，九天玄女娘娘啊，快救救我。不对呀，不是幻觉，真的是老爹和老弟。宋江又开始组织语言，他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。还是宋太公先开了口，黑子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 既然上了梁山，就好好干吧，老爹不拦着你，还跟着你一起干。谁说父爱不感人？因为父亲爱得深沉，不轻易外露。谁说父爱不动情？那是因为父亲们含蓄。此时的宋江只有一句话，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子。还是晁盖想得周到，接到戴宗的线报后，派了两拨人下山，一拨人去保护宋江，一拨人去宋江家里帮忙搬家。值钱的全搬上了山，剩下的就放一把火。放火是梁山解决剩余财产的唯一方式，太简单，太粗暴。这种方式只能用一句话解释：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